天哪，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老婆为什么总对我生气？
怎么会这样？
我该怎么做？
为什么总是我？干嘛总找我麻烦？
老爸老妈，你们到底在想什么？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自由？
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累积，你是如何面对与承受的？
是否有时会觉得不知所措，想找到出口与方向？
欢迎收听
《番薯的呢喃》，
让我们一起帮忙探索自己，
认识自己，
找到自己的内在能量。
探索自己，找到自己内在能量，这个课题真的很重要哈。像这连续的三天假再加今天，本来是因为中秋连续三天要加今天台风假，昨天也是台风假哈。那加起来四天哈，如果这四天当中，因为风大雨大不能外出，也许有的人就是坐在电视机前面，有的人就在电脑前面都不动。但是如果你这种景象是出现在年轻的学子，他们只要一有空，或者是甚至不要说一有空，他甚至呢打网路哈。都已经达到影响到了课业，好，是前阵子台大电机系教授，好，叶秉承教授不是也特别提供了十大建议给大一的新生跟父母，有没有？当中他还点名了，就是说不要去碰到线上游戏，他觉得很可怕，有没有？当然这后面引起了很多反应哦。可是呢，他说的有一个重点，他就是说很多是希望能不要碰就不要碰，因为以免呢临老入花丛，陷进去就出不来了。他说很多的二一都是因为他务必要小心啊。好，这个当然这个话语当中也道出了一个网络成瘾的一个很严重的现象，对不对？这是一个。那很多人就说这个呢就变成现代的另类毒品，如果说你家中也有一个孩子是这样的，你说你看了会不会紧张啊？好，那除了这个刚刚说到的一个网络成瘾的议题之外，其实现在还有很多的问题呢，包括就是说物质滥用，包括就是说自我伤害，有没有？我们也听到有些很年轻的学子们年纪轻轻就觉得生活无味吧，哈，或者是有的人觉得孤独，或者是生活没意义。你看问题这么多哈，还有现在还有一些新议题，包括有多元族群之下，好，很多新住民，很多原住民，很多身心障碍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要去面对的哈。所以其实在10月31号，就在下个月，我们今天的来宾哦，这个是台湾辅导与諮商学会，他们呢也办了一场来自于两岸四地理想与现实的对话。你看这个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共同来关心，对不对哈？我们今天就很谢谢呢，我们连线到呢台湾辅导与諮商学会理事长、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辅导与諮商学系王志宏教授，教授在线上啦，教授好。
倩怡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教授，我们待会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一个这个理想与现实对话这个议题，好，这个重点我们稍待一下跟大家来聊哈。我们先聊一聊刚刚说到的，说到网络成瘾的这个问题。好，那我的孩子有没有被网络绑架？好，这个其实很多家长现在很担心，也变成一个另类的这个成瘾的问题，大家要注意的哈。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判断呢？
其实啊，网络成瘾的问题啊，有分成两大类哈。第一大类就真的是成瘾，就是他有病理的问题，这时候真的要专业的协助跟治疗。那大部分的学生的状态大概，或者一般人的状态大概是沉迷了。沉迷就是说其实是很喜欢，喜欢到其实有点耽误了正常的运作。那这个情形还好，但是真的我们知道真的有成瘾的情况也真的蛮严重的。我们用八个字来形容，叫无法控制啊，功能失常。正常的功能失常，工作啊，求学，对不对？该睡觉，该上床，该去上课，该去考试，该去工作，都不能够正常运作，
通通受影响。
对，掉下来，那就问题蛮大的。是，
哇，所以你要分辨一下，沉迷的时候可能还比较好。这个赶快去协助他，对不对？成瘾真的要需要专业治疗哈。那像是因为网络也是无法分割的，所以其实有时候有点困难哦。就是到底要怎么跟他和平相处呢？教授，您的建议呢？
对呀，网络的成瘾问题有两个很难处理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网络它有正向的使用的功能嘛？
对。
所以我们说，那网络它有安全保护色啊，所以他在上网的时候，你不能说他错啊。但是呢，网络不是用的问题，是用的不好才会产生问题啊。因为用网络其实学习工作都很有帮助。那现在比较麻烦就是说，为什么会到沉迷或成瘾？ 其实我们知道他确实是背后有原因在里头啦，就看起来他好像就是网络成瘾的问题，其实经过我们长期的研究发现他其实背后有一些重要的原因，我们称为叫危险因子。
嗯，
为什么叫危险因子？就是说有些孩子会上瘾，有些孩子不会上瘾，虽然用的都一样多，对不对？
对，
最大原因是因为他背后有一些心理的困扰问题，那这些背后心理的困扰问题如果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就好像你阻止他使用网络，其实我们的叫做治标不治本。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说我们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跟分析啊，从小学的一年级我们调查到大学，大家可以发现啊，网络成瘾问题确实是越来越严重了啊。小学可能一年级开始可能十几，然后呢到大学的话变二十，那也就是说这个有五分之一的孩子其实有这样的网络成瘾的危险呐、
啊。
那我们分析背后有没有其他的心理因素跟他有关系，后来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些可能会网络成瘾的孩子和学生啊，他背后确实有心理的困扰。
嗯
啊，那么我们找出来大概有八项在研究上可以挺清楚指出来，比如社交的焦虑，他其实跟人接触有困难，这困难不是人际关系不好而已啊，他是真的有一些病理的一些潜在因子，就是他人际交往他非常有困难。
嗯，
第二个是他的情绪是忧郁的啊，然后呢对生活感到无聊的，或者是对自己比较没信心的低自尊，或者是对人际没有安全感的神经质。以上这五个危险因子啊，其实是比较跟个人因素有关，
对
影响很大。
嗯，
对，另外还有环境因子的，就是课业的挫折或者亲子的冲突，还有同侪关系不佳啊，这三个呢也是有关，都是有显著相关的，但是呢这三个比较是环境的因素。也就是说这个八个因素哦，其实是影响蛮大的。
嗯，
那另外啊，最近因为国家发展委员会也请教我说，那他们要做一些普遍的调查，对成人来调查，那问我背后的危险因子怎么调查，除我提供这八个之外，我又追加两个。一个就是敌意
哦，
我们的政捷的杀人事件其实是来自于敌意啦。
对，
所以那个敌意啊，还有冲动控制不良，这两个也是另外常常被研究上所调查出来的。所以我也建议他们采用这十个危险因子啊。我们可以这么说哈，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一个人网络沉迷的，除非他只是很喜欢，然后呢喜欢到不行，但是呢该吃饭他有来吃饭，该睡觉就吃饭，我们说 OK 他就沉迷了。
对，
如果他很清楚知道这个时候该去上班没去，这时候
该去上课
没去考，对，哎，晚上已经三四点了，其实已经累到不行了，已经他眼睛都受不了，可是他还是坚持的，这时候我们说他其实可能蛮麻烦，他有背后的很严重的危险因子，这时候就应该做心理治疗，心理治疗。
哦，
所以差别在那边。
所以这样大家可以
大家关心这个问题确实也蛮重要。
对，
就是他确实我们后来越来越理解网络成瘾的问题应该怎么看待他呢，他是一个警讯啊。当我们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还有点像冰山的一角浮出水面。他背后还有可能其他问题，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那个物质滥用啊等等。
对，
也就网络成瘾可能是第一个浮现的问题。如果有这样的危险因子的孩子哈，没有被发觉跟处理的话，他可能发展出譬如说冲动控制不良，包括去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像症结，或者是其实他可能会变成是其他的物质滥用啊，吸食毒品。也就是说我们比较担心的是那冰山露一角的时候，它其实也是一种警讯啊，也是一种求救的信号。
对，
我们认为它是求救的信号，我说啊这个孩子需要被协助，这时候早期协助他，其实后面比较大的问题就不会发生。
那就说到协助的话，有时候要怎么协助家长，有时候因为可能尤其有的家长哦，他可能跟孩子就一直要沟通就是冲突，所以协助的话家长可以用什么样方式吗？教授给点建议。
其实当我们发现我们在跟孩子相处有困难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机会，孩子有需要别人帮忙，我们也需要别人帮忙，这个是找心理智商辅导人员是正式时机啦。
嗯，
就说这时候我们常常用警讯来看待，比如说当我感冒的时候，感冒不是大问题嘛，对不对？
对，
但是感冒如果不治疗呢，
转肺炎就严重了。
对对对，所以我常常把网络成瘾视为感冒。这不是说网络成瘾等于感冒，而是他的整个的在 对问题的解决上，把它视为感冒是一个好的观点，就是说，哦，显然孩子的免疫系统出问题的，啊，让他感冒的，也就孩子他自己的生理的状态啊，心理的状态其实他出了问题，所以他变网络成瘾。这时候呢，我们孩子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啊，学习来怎么去面对，不只是网络沉迷的问题，而是背后真正需要被写出的那些心理的危险因子，这些才能够变成把感冒治好的同时，其实改善他的体质啊。
对，
所以呢，背后那些问题以后不会变得更发生的更严重，这才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学习。所以呢，第一个怎么去开始去了解孩子的问题是很重要的。这个部分如果我们不够清楚，其实可以请教智商辅导人员。对网络成瘾本身的了解，跟网络成瘾背后危险因子了解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孩子在长大，孩子碰到困难，他沟通有困难，我们其实要跟他沟通也很辛苦，所以这时候怎么去面对沟通是非常重要。
对，
我们做了一个研究，去研究说，哎，为什么很多人的网络使用的这么多？对，那就是有成瘾，有些不成瘾。
对，
也是我们变得量表去测啊，800多位大学生，后来你就发现了，如果这个大学生他虽然用的非常多，可是他还是会出来跟别人交朋友，还是会出来互动，还会出来跨年哈。那么这问题就不大。啊，他虽然重度使用，那不会网络成瘾，为什么会这样？原来不能够借由网络成瘾，去理解一个孩子的话，我们就错失了他其实，他如果能够跟外在能够有连接啊，你说我爱红娘红了，爱你，对你搭起友谊的桥梁，发现如果他能够跟外界的活动、外界的正常的学习啊、工作，或者是正常的人际互动有连接的话，
对，
一有连接。其实他重度使用也不会构成问题，这是我们研究上看到的。所以原来是如果没有跟外界连接的话，网络成瘾他唯一的话，这才是真正网络成瘾最大要处理的问题了。
啊，哇，这样大家就有一些概念了哈。所以呢，其实网络成瘾刚刚呢教授也提到，其实这也是一个机会，对不对？他就是孩子在求救了，所以你要把握这个时候，赶快去了解他背后的一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哈。然后呢，自己真的有困难，求助专家做一个协助。有时候自己也是要学习，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无法沟通哦，跟孩子好好沟通，或是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哈。那教授，我们接着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哈？还有的3-4分钟哦，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刚说到网络成瘾是一个全世界全球化的问题之外，其实现在面对的很多挑战哈，也面对很多冲击啊，包括可能这个社会跟家庭结构都不一样了，然后现在的多元文化，还有很多真的身心安顿的这些议题啊，所以我们在学会在这个10月31号有4天，邀请了2岸4地的专家学者做了一场理想与现实的对话，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这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讲座呢？
对，台湾辅导长学会啊，想要解决这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真的花很多心力啊，筹办了2年。其实我们从10月31号开始在健谈青年活动中心，我们就邀请了华人地区的最出名的学者，大概200多位的专业学者，我们来共同来探讨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呢，一个是我们的联会开始10月31号，一直跨了，一直到11月1号、2号、3号、4号。我们就办了2岸4地的高峰论坛，邀请了中国心理卫生学会、澳门心理学会、香港心理学会的华人专家，还有台湾的专家。
嗯，
我们想探讨到底在这个社会变迁这么快，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校、我们所以遭遇哪些问题，应该怎么因应。所以呢，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除了是专业人士之外，我们欢迎一般民众有兴趣参加的话，可以上台湾辅导长学会的网站来看到我们更详细的资料。
所以他这个每一天的议题都不同，是不是？来宾都不同，学者都不同。
对对对，其实非常丰富哦。我们同一时间都同时有6场或7场的专家论坛在进行。
是，好的。
对对对，非常的丰富啊。所以这次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啊。其实不同的部会也给我们很大的补助，包括教育部啊哈。包括科技部都给我们很多的协助，我们很希望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一起了解我们自己的问题啦，也帮助我们身边周遭的人。
真的，那像是当然专业人员，他很多朋友，很多专业人员应该很有兴趣啊。那如果是一般大众的话，他们的参与当中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或者是有没有需要事先报名或是什么的？
如果要参加我们整天的活动的话，欢迎到我们学会网站去报名。那我们希望其实关心的这个议题的朋友啊，我们也透过将来会在学会上，我们会把所有的 开会的过程的重要资料，我们会公布在社会网站上。我想更多的人了解心理健康，我们社会才会更好。
真的哇，今天非常非常谢谢王志宏教授来跟我们呢这个聊哦网络成瘾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家长有听到很受用。然后呢，同时如果你对于这个讨论刚刚说这么多的话题哦，生活当中这么多的问题哦，如果你有兴趣可以上到我台湾辅导諮商学会的这边来看一下哈。好，那今天谢谢教授跟我们做连线，志宏教授谢谢你。
好，谢谢倩宇，谢谢各位听众，
拜拜。
好，拜拜。